好，接下来就详论哈，就这个偈颂，这个偈颂在说明就是布施的义理，也就是说，为什么世尊在说三福业要先第一个要先说布施了哈。好，先解释这个依之具得乐，依施得之具，然后先说明依之具得乐。我们人类他是需要衣食住行、医药等等的，必须的资生具，那资生就是那衣资具得乐，就那资具了，就资生具，也可以就是那个经济生活，对吗？要有这个资生具才能够得到福乐。人类是这样，旁生最低级的动物，还是要衣资以为生的那食物，就是还是要有资生的啦。那食物还是要有才能够得到生存的福乐。所以我们的福乐，这个福乐，这个乐是由于生理所引发的乐受。我们上一次不是常常跟过这样说到吗？我们说有三受或者五受吗？三受那个乐受就包括心理的跟生理的六识，而如果分成五受，那个乐受就属于生理的，那个喜受就属于心理的，就第六意识了。那个属于的乐受属于生理，什么叫生理的呢？就是前五识、前五根、前五根相应的前五识感受到的那乐了哈。所以乐是由于生理所引发的乐受啊，那就福乐，是不能够离开物质的资生具而存在的了哈。我刚才说了经济生活嘛哈，而且那个精神上种种的喜乐，精神上的种种喜乐呢，第六意识。前五识难道不是精神的吗？我刚才又说到那个前五识相应的，那叫生理的啊。至于那个精神上的种种喜乐，那就是第六意识。为什么前五识我们叫做是？因为前五识它是依着五根、五色根相应的，五色根就是生理的相应而来的那样的受，所以叫做那个乐受啊。对于一根精神的嘛，前五根是物质的，一根是精神的，一根而起的那个第六意识，那意识的，那就是这里的精神了。精神上的种种的喜乐，也一般也是要以此为基础了。我们如果是五根，没有福乐，我们的那个精神上也不会快乐了。所以精神上的种种喜乐，一般也是要以此为基础啊。尤其我们那没有修成的凡夫啊，都要这样嘛。所以啊，古人有这样说了哈，衣食足等等，然后知道礼仪了哈，就是仓库要，就是物质要足够了，足够多，才能够知道礼仪，富庶而知道而心教化了哈，就是一定要先经济生活好，经济生活好了，物质生活好了，精神生活才会跟着好了。包括我们学习佛法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？身安道隆嘛，身安而道隆，身体要好。所以学习佛法以前呢，不是有听过那个修行要带三分病，那错误哦。以前有听过修行要带三分病啊，那真错误。尤其在家居士千万不要哈，学习到人家不敢来学佛，学习到哈那变得苦哈哈的，或者是说哈故意去吃苦，故意穿的哈那个不庄严，那个千万别好哈。学佛哈，要学佛的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快乐，而且正常的受用也受用，那个应该的那个我们要整洁，也要庄严，是吗？但是不要华丽了，不要过分就好。身安道隆啊，一般都要身安的道隆。这种物质生活的福乐是众生人类最基本的欲求啊，在欲界了哈，欲界。特别在作用五欲方面的了，而佛也从来不曾反对人类这种物资欲乐的正常要求，而且是看为首要的，所以布施福业先摆在第一位了。适应众生而说永断贫穷根本的佛法，永断贫穷根本就是布施嘛，就是把那个布施就是永断贫穷根本，就是永断贫穷的根本，这就是依之具得乐。接下来就要说到依施得之具，也就是永断贫穷， 有让我们得到那个福乐的福乐的佛法，那就是布施。所以物质的资聚从何而来？先说到世间人，世间人只是知道勤劳工作发展科学，都说这个只是知道，但这就只知道当前的现言，而不知道往昔的树叶。若以佛法来说了，佛说物资的资聚是从往昔的布施福业而来的。好，接下来先看总说。佛说一以物资的布施福业而得到今生种种物质的资聚。好，接下来详论。我们所有的物资，我们所有就是我们自己有拥有的物资啊，如果藏而不用，如果藏起来，自己藏起来，私藏起来而不用，那个一死掉就等于零。老实说，寡妇是对自己啦，你一死掉可能被别人用，你如果埋在土里面，没人不知道，那就也是等于零，对自己也等于零。啊，如果哈，自己不用，但是哈，被别人用去了，对自己也等于零，对吧？一死对自己就等于零的啦。啊，如果自己用了呢，自己享用或者自己浪费掉了，也从此就没有了啦。所以这个两个哈，不用或是自用，都终止掉就没有了。啊，但是呢，如果把部分的物资，如果把它布施在福田当中，那就能够感受到后世物资的福乐。由于布施的功德有大小，所以福乐也就有差别了。导师做一个譬喻，就等于把谷子播在田中，将来就能够得到十倍百倍的果实一样了。所以布施在福田当中，我们这个物资就能够延续下去。底下就要特别说到前面那个瓜胡大 A 啊，是在说明自己的物资会终止或者是会延续。终止就是不用，或者是自己用，自己浪费掉，那就终止掉，就没有了。但是怎么样延续呢？就布施，布施在福田当中就会延续。接下来那个瓜胡大 B 呢，就要说到现言跟树叶了。那我们说世人只知道现言，对吗？他不知道树叶。那现在就要说明物资福乐的当前现言跟往昔的树叶。先说明，若没有树叶，没有树叶，就是树叶是什么？就是树荫的枝叶啦，树荫就有那叶荫啦，要有叶荫跟现言，叶荫跟现言。如果没有过去树荫，就是过去的枝叶的这样的荫，一切现言的那些功力也没有用。先看上标大一。自然界的一切物资是众生共业所管，那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是这样说到吗？气世间是众生共业所感，所以自然界的一切物资都是我们众生共业所感的。上标大二，共业所感呢，又依着又呢，上标大一嘛，上标阿罗波数字一跟阿罗波数字二，对吗？我们先看一的这一部分，先大家这个一切的物资都是共业所感的，众生共业所感，但是又依着往昔的业力，虽然是共业所感，众生共业所感，但是呢，由于每一个众生往昔的业力能够摄取部分为自己的，共业所感当中不是有共业还有自业吗？共业所感当中呢，还有往昔的业力而能够摄取部分为自己的，摄取部分为自己而加工享用，加工享用，加工那就现言，过往昔的业力摄取部分为自己的，那就是树荫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往昔的业力就是我们往昔，假设在这里就是往昔的那个失业的那一部分，我们自己有造那失业的那一部分，他就可以把那个共有的那个物资啊，可以设一部分是自己的，但是设自己的呢，还要加上加工，加工就是现言，就是现在这一世的 献言，而世人只知道加工享用，知道献言，他不知道过去的业因业力。我们看上标阿拉伯数字二，业力所感的物资福报，就是依着那往昔的业力而摄取部分为自己的，这个那就业力所感得的物资福报。那业是什么业？就是失业的这样的业力所感得的这个物资福报。这是个人哦，虽然需要献身的功力去采集开发制造，那就献言，但是假设没有失业，没有过去的那些失业，没有物资，例如贫乏的地区，或者是缺乏某些物质，你再怎么去开采也是开采不到。你说没有石油，你在那个地方没有石油，你再怎么样去开采它还是没有石油。那个石油表示什么？就是那个过去的那失业的那个业因，就是那业力。有了石油，我们现身的去开采，那个就能够开采到那个石油。所以咯，假设在那个贫乏的地区，例如没有石油的地方，你再怎么样去一切的现言的功力，再怎么样去开发采集，还是采集不到，也是无法可施啊。所以结说，所以物资的福乐实在是依于往昔的布施善业而来。这个也可以举例子是吗？你看哦，有的人这一生啊好像很轻松愉快，就财源滚滚，对吧？还有的人哦，辛苦的一辈子，还是三餐不饱，很努力哦，三餐不饱。有人不知道，就是怨天尤人，我这么努力，是吗？那我们学习佛法啊，不用怨天尤人，我们不要只但知现言，不知道过去的业因。好，这里我们看注脚七啊，有详参哈，然后在佛在人间佛教的财富观当中的第二小节，财富由布施福业而来，希望哦各位有时间的话去看它这一篇，对各位会很详细的做说明，尤其关于那个自然界的一切物质都是众生共业所感，但是又个人每个人依着往昔的业力而摄取，各摄取一部分为自己的，而在加工在享用它，会详细的说明这些。所以如果没有那些过去的那个业因啊，我们现身再怎么去开采也开采不来。我刚才也举了我们现前能看到的很多那些，确实是这样的。所以还是我们那些物资啊，不要把它用光，然后在布施在福田当中。但是我还想再跟各位共勉一下，我们在做这些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不要把它变成是一种功利主义，不要这样。我们要跟那个慈悲相应。我们说到五圣共嘛，为什么慈悲特别，那个布施特别提出来，布施就跟慈悲啊，慈悲相应，利他，在家居士一定要去注意到这一点，在家居士，所以因为在家居士在人间啊，自他和乐当中啊，我们理解这个有智慧哦。我举个例子，我们会不会说，你不要跟我分析哦，一块钱、一百块钱、一千块钱、两千块钱，你不用跟我这样分析啊，你也不用跟我分析几克拉，我们不会这样吧？我们都斤斤计较到底是几克拉的，对吗？我们都会斤斤计较，到底它是真钻石还是假钻石，对吗？我们会斤斤计较，对吗？只有小孩子。他说啊，小孩子搞不好他喜欢那个假珍珠，因为他做的更漂亮。这个小孩子才会说啊，不要这么麻烦。大人就不会啊。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用智慧的来了解哦。这样是功利啊，不是啊，有智慧啊。我们不一定在这边执取啊。我们不一定是功利主义啊，不一定要功利主义啊。这是有智慧的，因为一切法空，没有破坏一切法相啊，有善有恶，有多有少啊，可以理解吗？不是现在股票，假设股票也有那个绩优股的，也有那个一买可能就要赔钱的， 所以这些不是在斤斤计较哦，这是本来相状就有这样的千变万化不同的相状，我们都要去理解它。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当成这个是功利主义。我们希望我们在有那个哈、哦、有这个福乐的时候，嘿，我们就更能够去布施，在福田当中，是吧？福田当中去布施它，有悲田，有见田等等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故佛为众生先暂布施福了。这样物质的资生具是人类福乐所必须的，而这个是基本而首要的正当欲求。所以我常说啊，佛法是最有人情味，佛陀啊真的是真懂我们人情世故，佛陀真了解我们。你看，这个是基本而首要的正当欲求，此资生具以布施的福业而有的嘛，所以佛为众生说法总是先占布施的福报，劝人修集布施功德，以免来生的贫乏艰苦而影响到事业的承办，佛法的建修。所以啊，如来先占布施福，先是看清了物资的受用，是建立人间和乐以及出世圣法的根本。如果贫乏到无以为生，那人间的福乐、出世法的修学都无从说起。所以为什么要先做布施，就在这个偈颂说的非常清楚。所以我们在家居士啊，就是适当的受用，活出健康和快乐的生活。在家居士修法跟我们出家不一样啊，我们出家很多地方不能去，对吗？各位如果看到我在那个电影院出来，各位可能也会觉得怪怪，对吧？还有很多地方我们都不能去，而且关于出家的那个四欲啊，我们不是有四欲跟烦恼欲吗？我们出家那个四欲、烦恼欲我们都要对治啦，在家就不一样，在家可以受用，但是适当的受用它，不要过分。这样的话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接引，不要看到出一看到佛弟子一学佛，哇，变成要修起来有点怪怪的，那就不好了。包括哈，你看到六合见是吗？我们出家六合见，六合的本质，导师有说到六合的本质，就是合的本质，合的表现，对吗？那我跟他们说到合的本质，就是利合同见啊，本质当中，有一个利合同见。我觉得这个哈，你看见合同解，你看思想的、经济的，在佛陀那时代都可以理解到这个啊，戒合同尊嘛。所以不单单戒和同尊，还有很重要的两个思想的、经济的。你看出家还是一样有这些，所以我常说那个佛法是最有人情味，世尊啊，真了解我们人间。有时候想到这个哈，就我们就要感到很欢喜。你看啊，那个神教那个上帝啊，那创造神哦，那个神圣到不可侵犯，对吧？一稍微哦。不顺他的意的时候啊，哦，主人要你这样做，你不这样做，纵然你做得再好，也是有罪的，对吗？佛法就不一样。这样了解了布施的义力，接下来就说到布施的内涵了。我们看一下那个科判，物恶布施的内涵，对吗？这个记事我把它分成布施内涵当中，我把它分成三小科了，就是布施的条件及布施的条件。其二就是动机对象，然后其三就是功德胜劣。布施条件就是施以舍以利，就布施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布施呢？就是要舍还有利。那自己什么叫舍，什么叫利，我们刚刚内容再来看。然后动机对象，动机对象是连在一起说了哈，就是由悲由敬别，悲敬就涉及到动机跟对象了，悲心或是敬心啊，这动机。它的对象呢，就是悲田跟敬田。那悲田就是比较可怜的这一部分，就是悲田。那敬田呢，就是以我们有恩啊，或者是师长等等的那敬田。所以那对象 跟那动机跟对象可以合在一起说，悲心、尽心，他所面对的那对象有不同，所以那个动机对象有不同，就是由悲由尽别有不同。然后功德分功德胜劣了，功德有胜劣之分了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心田事不同，心不同，田不同，事不同，心田事不同，那功德就分胜劣了。好，我们来看内文。好，先说到布施条件，关于那上标有大一上标二布施一二三等等的，就是让我们更能够理解了，理解它。但我们理解之后，我们在诵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看它了啦。只是说，我们刚才在理解意思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的来理解。好，先说到布施条件，就是解释施以舍以利。五圣共法的布施着重在物资的布施，依之计得乐嘛，依施得之计，所以重视在物资的布施。那也就是一般讲的那财施，而财施我们又分成什么外财跟内财，对吗？相对来说啦，五圣共法的布施比较重视在哪里？重视外财啦。内财指什么？内财就是我们自己身心的那劳动，那身心劳动帮助别人的那一部分叫内财。而外财是指什么？就是那个财物啊。所以重视在物质的布施啊。怎样才算是布施呢？就是布施有两大条件，有两大条件，也就是怎样才算是布施，也就是布施的定义啊。也不能就是怎样才能够成为布施，它有两大条件，这两大条件来成就它叫做布施啊。它叫布施。第一个就是舍心，就是牺牲的心，舍身就是牺牲的心呢，也就是对自己对于该项的物资，就是我要该项的物资是什么物资啊？该项就是我要布施的那个物资啊，要有舍心，就要牺牲的心了。如果被借去，假设如果被借去而不能够归还，或者被借去或遗失了，或者是勉强给予而没有舍心，心痛不已，这都不能够说是布施。如果被人借去不能归还，你心痛不已，不能够说是布施。如果遗失了，你心痛不已，也不能够说是布施。勉强给人，勉强给别人，自己心痛不已，这都不能够说是布施。所以要有舍心、牺牲心，还要以利，就要利益到别人呢、啊，就是。布施给人或是给畜生等，要使人得到利益，例如以毒品施给人，而且意图是毒害对方的，那就不能够说是布施，因为害人嘛，所以要以舍以利。所以布施的定义就是甘心乐意的牺牲自己的福乐来成就别人的福乐。你看，就是怎么样才成为布施，要两大条件。这两大条件就是啊，甘心乐意的哈，牺牲自己的福乐来成就别人，成就别人的福乐就是牺牲自己的福乐，就是以舍嘛，成就别人的福乐就是利人嘛，就这两大条件，这两大条件就成就布施。我们说布施的定义，什么叫定义？我们一般说定义就是定义出这个东西出来嘛，所以布施的两大条件就是成就这个布施。就是布施就是这样的东西，布施的定义嘛。所以布施的真精神就是损己利他，损己就牺牲自己嘛，就是要舍心，利他就是帮助别人，就利益到别人了，得到利益。无怪乎利他为先的大圣法，布施功德有着重要的价值，所以摆在第一位是吗？或者六度摆在第一位。我们看一下注脚八。短短的一段文，悲是利他的动力。什么叫利他的动力？可以说动机啊，动力、动机就是我们要行动，一定要先有他的动机嘛。悲是利他的动力，也就是利他的动机了。悲是这样利他嘛，哈，例如损己利人的布施，这也是表现出悲；结己合众的持戒。也表现出悲，自己恕他的安忍， 也表现出悲，这都是悲心的表现，这就是前三度了，这是前三度。悲心的表现就是福乐。我们不是说有六度，假设来分的话，我们假设佛有，如果说有二身来说的话，有法身还有色身，对吗？前三度就成就佛的色身福业嘛。什么叫福业？要有慈悲才真的有福业，所以前三度成就慈悲。慈悲如果说佛的二身来说，两种身就是色身跟法身，就是前三度就成就佛的色身庄严福德嘛，后三度呢就成就佛的法身庄严，这是悲前三度。所以损己利他的布施也是属于悲，前三度都死了。而这里呢，这一段短短的这一段，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，可以看到，你看，损己、节己、自己，那损己就利人，那个持戒呢叫合众，自他和和的，那个安忍呢就是自己恕他，因为哦，如果不忍的时候啊，我们不是世间人啊，那恩将仇报哦，那个受不了，对吧？啊，我们学习佛法，我们会常会碰到这样啊，我们对人好，人家不但不感恩图报，可能还做些更过分的一些事情。啊，如果我们菩萨道不安忍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走不下去的，自己恕他，这个安忍，那就是忍度，忍波罗蜜。好，接下来就要说到布施的动机与对象，那就由悲由见别，这也有两类。第一个就是由悲，动机可以说就是那个心呐、啊，动机那心就是悲心，由悲，他的对的那个时候针对的那对象是什么呢？都是比较相对比较受到灾难，或者是说比较孤苦无依的这一部分。上标大 A 是主要是指人类这一部分呢、啊，那个如果上标 B 啊，相对那个。旁生啊，就是其他的众生，就老牛的连死起命等。诶，我们也有这样的公案，对吗？老牛连死起命。如果以同情心的悲，以同情的悲悯心而布施，那就近于现代所说的慈善救济事业了。那由悲由近呢，例如对师长的孝，对父母的孝养，师长的供奉，还有三宝的恭敬供养等等，那就由敬，有尊敬心来布施。这个由敬这一部分也有含报德的意味在了，报那恩德的意味在。所以这个你看到、动机不同，它的对象就跟着不同，对吗？好，这两类由于布施的动机与对象是不同，所以有个别。接下来说到那功德分胜劣了，由于心田事不同，这三种不同功德就分胜劣。可以用三方面来说，就是心田事。什么叫心呢？我们刚才前面说到心啊，就是那动机啊，就是悲心跟净心嘛，哈，来分胜劣。有心不同，就是悲悯心或者尊敬心是深还是浅，或者是没有，有这样的不同。所以存心不同，那样布施虽同，功德却大有不同了。接下来就田，田就福田了。都在这里把那个福田分成两种，就悲田跟净田。田就是福田，也是布施众福的地方了，也可以就是那对象了。贫穷疾病的，那就悲田；父母三宝等，那就净田。那如果用福田来分胜劣，那怎么分呢？例如净田当中，供养父母胜于供养尊长。如果在三宝当中，供养出国胜者不如恶果，恶果不如三果，菩萨不如佛啊。但一切布施功德当中，不及施佛功德。为什么？这是福德尊胜的缘故。福德尊胜。至于在悲田当中呢，就依可悲悯的程度来分。例如哦，少壮不务正业，弄得衣食无着，这虽然是可悲悯的，但是、不及残废老弱的可悲。所以、如果这两个悲田来说，当然是 布施到那个残弱、残病、残废老弱的这个悲田哈，这个功德大大一些了。然后事呢，就所布施的事物了。如果心同田又同，那当然就要依着所布施的事物的多寡来分了、啊，来分。虽然有这个三项当中最最重要的，还以心为重了、啊。以心为重，所以贫人的一钱一果的布施，不一定不足富人十万百万的功德，不一定不足。不是有一个公案吗？那个在佛寺啊，一个好年纪大的老婆婆，那个很恭敬的供养那一个小灯，对吧？那小灯他不洗、啊，对吧？不洗，所以还主要重在心的。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哦，我重视心哈、哦。我重视心呐、啊，我很诚意呀、啊。我不是一百块，但是我是百万富翁。那百万还不是富翁了，现在百亿富翁。但是我重视心呐、啊，我不是一万，这样是真的是重视心吗？不是啊。啊，我只有几，假设一万块，啊，我很恭敬一万块，我还要养家活口啊。但是哦，我不是一千块。心田，那就真的心为主的。我有百亿家财，我不是一万。我说我很重视心，我不是一万，还不是。这个我们这个要理解了，就是说以心为重，以心为重。这个我们要去自己要去衡量它。所以贫人的一钱一果的布施，不一定如富人的百万功德，因为。他的心如果是很诚恳的布施，他就不一定输他了。在这里还是要说到了，我们在这里功德分胜劣，这不是功利主义了。所以在悲田、净田当中的那些的分法，就在福田的那个的分胜劣这一部分，这不是在功利主义。我们到随那个随缘哦，随缘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不要我一定要怎样才布施，我们叫随缘，看到贫困的，看到要需要接受需要困难的，我们要帮助的，都要随缘都要去帮助啦。只是在随缘帮助过程当中，我们要知道啦，有它的不同。好，接下来就要谈到不要非法施啦，不要非法施，施因主法施，不要非法施呢，就是上。我上标这边有七种啦、啊。物随智，上标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就是随智是一种，布是一种，报是一种，求报一种，然后习仙西天药民，这种种七种，这就是不如法布施的啦。功德布施功德的大小要依动机对象以及布施的事物而分嘛，哈，功德分胜劣，就是心田是不同，功德分胜劣。所以呢，有些它是不纯的、不高尚的布施，应该要避免了、啊，要如法的布施。接下来就要说明到什么叫做不纯的、不高尚、不合施福业的真正意义的呢？那就不如法布施的有七类，所以不如法布施的我们不要去做了。所以第一个物。随智施，什么叫随智施啊？就是自己不主动自动的发心布施，而是人家逼上门来的，就是企划的墓园的自己逼上门来的，不好意思拒绝而勉强布施，那就随智嘛，人家到逼上门来了我们才去布施的，而勉强布施心痛不舍那就不是以舍嘛，所以那心痛不已的，我们就不要这样的布施。然后第二个就是不要就误布施就布位啦，布位什么呢？我们发觉到自己的财产权位生命危急而难以保持的时候，怕什么都失去，于是乎去布施，希望从布施的功德得到现身消灾延寿逢凶化吉的果报，那就不会害怕失去了什么才去布施。这种布施啊，是一般信徒常有的现象，希望我们不要了。 所以这个不害怕我们已经有的失去，害怕失去它，不管是财产、权位、生命，危及到难以保持，害怕失去，去布施，不要做，不要，希望不要这样子了哈。然后第三个就是不要报恩施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些人是因为受到人的恩惠，而现在用酬谢的心去布施，等于说这个不是种福田，而是还债。有些人遇到不顺的事环境，去向神佛许愿，等到环境顺利的，就去酬谢布施，这都是不合乎标准的布施。酬谢心，我想在这里我要跟各位再分别一件事情。我们不是常说到我们受人恩惠叫涌泉以报吗？之前也这样说吗？我们不是要报恩吗？示众恩吗？报恩吗？跟这里有什么差别？这里是酬谢心，就好像我上班了，公司就要给我薪水，用功利主义就酬谢了。你有这样，我就要，所以导致说这个是还债。我们要不要报恩？当然要报恩。我们要不要报父母恩？所以我们在修三业不是这样说到吗？导师不是这样说到吗？在修那个，就是修那个七支因果啊，七支因果那个修那个菩提心的吗？我们对众生是要，我们那个慈悲啊，不是上对下的，不是说我们要悲悯别人，高高在上悲悯别人，不是呢，我们是在报恩的。我们说那慈悲，我们是在报恩的，因为无始劫来都是我的父亲、我的母亲呢。所以呢，我们那是在报恩啊，但是跟这个不是哦，不是那个酬谢心哦，酬谢心来的，那个就是在还债，不一样。各位可以理解，这观念一定要理得清来的。尤其那个第二个商标阿罗数字二啊，那不顺利的环境去向神佛许愿，顺利环境去酬谢，对吗？我们看到很多啊，不是啊，许愿，我的愿哦，已经愿达成了，哦，去酬谢是吧？这都不合乎标准的，不合乎标准的布施，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。好，第四个就是勿求报施。什么叫求报呢？布施的时候就希望别人报答我们呢、啊？这个是我上标一二对吗？上标一，那就是布施的时候希望别人报答我们。第二个更是不要，因为这个、哦、心机太重。甚至是为了希望他帮助，希望他人帮助，希望他人为我而献生命，这才以隆重的礼物去布施，使他感激而为自己出力、哦、这个要不得。不要这样，求报就是希望别人报答我们。我们前面不是都说以舍吗？不是说到啊，如果说啊，人家不还啦、啊、或者说人家遗失了啦，我们都要有舍心，何况这个我们自己还没有，那就开始要求报，希望别人回报，千万不要这样。这些我们都要去，我们自己要去观察我们的内心的那些，千万不要。好，第五个是习先呐、啊，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布施的意愿，但是哈、哦，这个传下来的，是在父母间这样传下来的。例如每年总是布施三宝。或是布施慈善机构，因为沿袭下来照例行施，自己没有这样的意愿，但是因为沿袭下来又不好事停止，这样不要是这样的布施了。然后也不要惜天施。什么叫惜天施啊？就是为了求得天神的喜悦，获得天神的护佑，或者是希望升天国而行施，要这样子。第七个就是要名施，就是为了沽名而行施，要这个名声才行施，这是第一个。另外有些哈，在大庭广众之下，为了面子，不能不慷慨的布施。哦，现在有些人都是这样子的嘛，哈。所以这两个都不要，这两个都属于要名的。第一个呢，沽名的这个呢，那不一定在大庭广众之下。他在布施的时候，他有这样的要布施，就要这个名声，他就可以去布施。另外一个人是说，一种人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不能够失面子，他才布施的，那就第二种。 节欠啊，这种种的布施，当然多少有些功德，有他的功德了。但是以佛法的布施的真意义相，到底相他太去了，太远了，太相去太远了。所以应该出于什么深切的悲敬心，就是悲心跟敬心嘛，做如法的布施才是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把那个布施的福业说到这里，希望那个布施的这个条件，就是布施的定义，还有我们不要去做那个不如法的这个布施，希望哦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就要观察它，拜托各位，包括我自己，因为我们就在这边下手，这里哦，就可以看到，就可以教化我们自己哦，要很接受我们自己的现况，然后去接受我们自己，然后好好去调整它，这样的话呢，法水会进来哦。我不是常跟各位共勉吗？我们一定要接受自己的不圆满，因为还有烦恼啊，完全接受它，但是不是随它摆布了，然后这样的话，我们才有机会改善它。什么意思？我们的法水才会到那个地方去，否则的话，我们所听到的一切法，永远就是在表面上。我们接受我们到底多深，我们接受我们的程度到底到哪里，法水就会到哪一个地方。再说一次，我接受我们自己到什么样的程度，我们的法水就会到那个地方，而在法水到那个地方，我们就能够改善了。这个就能够看到我们不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在哪里，而我们就能够看到不能安身立命的那个地方，我们可以去改善它，那就完全不一样哦。所以希望这些不要就让它这样过去了，希望就在日常生活要把它当成非常珍贵，在日常生活就观察我们自己，布施护业就很多咯，很多观察。这布施包括我们给人一个微笑，给人一个好处，那都是啊。当然我们这里是重视财布施啊，对吗？但是其他的都可以啊，其他都可以用得上啊。好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。好了，祝各位暑假充实愉快啊！我想各位都能够理解，要真正的充实愉快，我们是不要离开佛法了。不要离开佛法，不是一天到晚就在闻思佛法，不是一天到晚法义都出来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我们不要离开佛法，就是就像我常举一个例子，父母亲他工作事业很忙，他没有想到孩子哦，但是他有没有离开孩子？他当时没有想到孩子，但是他没有离开孩子啊。他只要孩子一有什么事情，那行马上就回来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不要离开佛法的意思就在这里，就是佛法的那分量要够重。这样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去，虽然佛法没有现前第六意识的现前，这样还是没有离开佛法。这样各位这个暑假就会充实而愉快了，跟大家共勉了。大家是这样，我更要这样，对吗？我更要这样，只是跟大家共勉。好，我们下课。